同修许愿，许愿每天做几件善事，许愿前已经在座的能否包含在内？比如没许愿的时候，随缘助缘观音堂素食，那许愿以后助缘素食能算在许愿的件数里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没有许愿之前他已经在做功德了，许了愿之后他继续做他的功德，他的功德更大，一样的了。
感恩师父啊。那如果同修许愿每天放生，是委托国内放的，放生还能同时算在这一天许愿的善事里面吗？
可以算的呀。
感恩师父。有些年纪大且自己居住的师兄因膝盖疼痛或膝盖病变磨损无法跪拜，请问师父，像这样年纪大的师兄们能不能上早香晚香时插香进香炉后站立行式的跪拜和磕头，就是像上新香一样？
是啊，可以的呀，你就让他站着呢，插完香之后站在那里拜没关系的。菩萨我告诉你非常懂得爱惜众生的，所以你只要用心拜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一定要跪下来的。
现在有些同修遇到修行问题或做到难解的梦，自己求菩萨给予感应或托梦，说不要打师父的电话，师父背业太多太累了。还有就是师父的电话是救人的，而有些同修认为碰到问题要问师父，否则怕偏了。请教师父，我们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打得进来就打，师父又无所谓的，你们不打也有人打，你有本事你就打进来，打进来我就救你。
感恩师父。同样许愿尊师重道，有的人内心有很大的感应，最近节目也有同修反映许愿后有小房子变少了，有师父对他更严厉了，而有的人没什么明显感受，这是为什么？请师父开示。
有的人有明显感受，有的人没感受，他自己本身自己对这个愿力的啊一种理解不同呀。如果你尊师重道的话，理解好的话，你就觉得很开心，有师父在，师父帮助我呢，我尊师重道，我跟着师父心里就很开心很法喜呀，对不对呀？如果你自己觉得许愿归许愿做归做，就相当于一个小同学，老师说要对老师好，尊重老师，师道尊严，但是上课的时候他照样嗑瓜子，照样看书听耳机，你说这种孩子算不算尊重老师啦？
不算。
那好了，就这个道理，用心呀，许任何一个愿都要用心的，用心你才能成功呀，心诚则灵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有位同修因为条件所限居住在一个小区里，周围好几位邻居身体都不好，而他的家已经设了佛台，家里四面墙都贴了山水画，家里墙上也挂了大悲咒，并24小时播放百人合唱的大悲咒，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受到邻居的坏气场影响吗？
你如果这样的念经的话应该不会，你天天念经呀，好吧，念经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啊，我们家里人身体健康呀，你用不着说邻居的呀，好吧，没什么问题的，自己自身能力强抵抗力强呀，人家有伤风感冒过不到你呀，并不是每个人伤风感冒都过得到，搬家嘛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你有条件嘛就搬，你也不能啊，他隔壁邻居都生病了你就搬，搬到那个家那个地方了，人家隔壁邻居又生病了你又搬，你索性家里成立一个搬家公司好了，你索性弄一辆车全部家租里汽车上嘛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大悲咒是否可以挂在墙上，不过后面墙的后面是个睡房的床头，请师父。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嗯，
感恩师父这边开始。
就是说，因为大悲咒挂在哪里，它都有闪闪发光，它有佛光普照的。你要是夫妻两个，那么你挂了，万一你们讲些什么暧昧的话啦，什么总是不是太尊敬呀？如果你就是一个人睡在那里，那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明白，师父。
嗯，
感恩师父。那由于这个墙上不方便钉钉子，可以把大悲咒过塑后，塑料的塑，再贴在墙上吗？
当然可以了。你现在有些东西，哎呀，什么都有，粘纸啊，什么东西不一定要钉钉子的呀。现在，好吧。
好，感恩师父这边开始。
师父告诉你们一个风水问题：家里不要随便钉钉子。而且家里每个人的风水不一样，东南西北里边，你只要有一个方位，比方说今年跟你犯冲的，你拿个钉子去钉钉钉钉一下，你们家里主人心脏就不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位同修得了重病，身上也长了肿瘤，做了治疗，现在在康复期间。问题就是他这次许愿是否能够许800到1000张的小房子，或者一波一波的许才比较有效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先许愿800张，然后21张21张一波波的念，时间长了你就看好了，念到一半以上它就效果就来了，马上身体就会好转了，很灵的。
一些师兄会经常梦到有邪淫的梦境，针对这类问题，为了完全去除这个根，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能不能有一个数量念下去？
可以的呀，要跟菩萨讲的呀。有的时候有邪淫的话要跟菩萨讲，不要难为情呀，就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啊，请您帮助我去除邪淫的念头，我是凡人肉胎，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我要好好修。你去看了，过一段时间你真的会好很多。你就不会去想了。
好，那一心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没那么难为情了。观世音菩萨就是你妈妈，就是观世音菩萨妈妈。
好的，
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关系了，你们这人呀，人有不圆满的了，明白了吧？这很正常，七情六欲来了，就是要用守戒把它戒掉。求观世音菩萨给自己加持，消掉很多的业障的呀。菩萨一看，好孩子，你求观世音菩萨帮你来消，你也是个好孩子呀。
好，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在修行过程当中，许多师兄遇到前世的缘分，这时候除了求观世音菩萨帮助自己化情缘为佛缘，是不是也可以许愿一波礼佛大忏悔文或者一定数量的小房子来化解这个情缘？
可以的呀。
好，那么
情缘的话嘛，没有办法，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情的呀。所以菩萨叫我们叫有情众生呀。
感恩师父。
你们没有情，你们怎么到人间来的？全部都是有情的呀。所以有的人的情为什么不容易出来啊？为什么就没有得到爱呀？所以你们有真的爱，就会有真的情出来。所以真情真爱，所以一个人要菩萨一样学菩萨，对大家有真的爱。人心都是肉做的呀，你真的对人家好，人家怎么对你不好啊？很多人不认识台长之前，长三头六臂啊，谁呀？一跟台长接触了，我跟人家很随便的呀，人家到后来人家就对台长很好了呀。像你们这些孩子开始学的时候也是看的呀，你看台长真的对你们好了，你们才爱我的呀，这么容易呀。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现在很多同修已经发心不吃鸡蛋，但是在现代的食品当中，很多面包甚至那种半成品的饺子皮中都含有蛋类，同修如果发愿不吃鸡蛋，是不是代表这些含鸡蛋的所有的食品都不能再泡？
实际上跟你们说，就是说你今天虽然不吃鸡蛋，讲的是一个蛋黄一个蛋白， 或者一个蛋白的问题。那这个鸡能够，只要鸡蛋能孵出小鸡的，它总归算荤的东西的，这是真的。你看，如果一块石头它没有生命的，或者一样东西它没有生命的，对不对啊？所以水果为什么生命？一块石头放在那里，外面天气变化了，热冷对它来讲都没感觉的，对不对啊？但是一个鸡蛋放在那里一热，它里边蛋白就会坏掉，鸡蛋就会坏掉，说明它蛋壳里面的毛孔全部都会感应到里边有生的那个生物体，它里边都会展示另外一种变化的一种分子结构的变化，所以这个就说明它还是有活性的成分在里边的。所以你看鸡蛋剥开来有点臭味的，所以为什么西方人吃鸡蛋喜欢放点姜啊？为什么他们喜欢放点醋啊？他们也闻得出臭味啊，对不对啊？这么想这个道理。那么如果你说稍微放一点点，它比方说只占你的整个蛋糕的 0.1% 或者 0.2% 或者 0.01% 0.05% 什么的，你说它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少，如果我们随缘的话，对不对啊？那可能也不是太斤斤计较。台长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吃杀生的东西，像这种已经比方说调成了这个东西一点点，我们如果你能够干净嘛最好，实在有时候在外面不能太干净的话嘛随缘，因为这些毕竟是分子特别少的东西。
好的，感恩师父。
听得懂吗？牛奶师父照样可以跟你们说可以吃啊，气死也可以吃啊，对不对啊？啊，你说就是鸡蛋整个一个的不要去吃啊。如果说一点点成分在里边，就像很多人吃药一样，里边有很多一些荤的，像甲鱼的骨头啊，像什么什么的，它磨成很少，它里边只能占0.0%几，而且它已经是一种药，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它不是说杀生为你杀生而来的，这个只能随缘了，听懂了吗？
嗯，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你今天能吃出来腥味了，你就不要吃了。你今天吃不出腥味出来，有一些比方说你像鱼油，你一吃就很恶心，那是鱼的腥味。你要是没有这种腥味吃下去的话，说明它成分很少很少，跟菩萨讲一下，观世音菩萨说我随缘，今天跟菩萨讲一下嘛就好了呀。
好，感恩师父。
碰到什么事情都要跟菩萨讲的，我碰到什么事情都跟菩萨讲的。
好，向师父学习，感恩师父慈悲。
现在有很多师兄在不同的群里读诵白话佛法，数量很多，是不是能在读完以后再花些时间静心思考，深入理解每篇的真实含义，得到的加持会更大呢？
那当然了，你有时间花进去更好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国外长大的孩子中文水平有限，只能读拼音版的白话佛法，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加持吗？效果是否有很大的打折？
当然应该理解了才能加持啊！你国外的话你就找一个，比方说你们在德国，你就找一个德国和中文翻译的专门一个中德英文，就是中德文很好
的，
你叫他去给孩子们上课嘛，跟那些不懂中文的人上课呀，跟他们另外开一个课堂呀，像我们都有的呀，叫英文上课呀，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我们现在
只有明白了，他才能得到里边的内涵。你什么都不明白，你什么用啊？听懂吗？
听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是孩子的房间位置，如果是朝西，床头也是朝西，然后呢，感觉孩子思想不集中。换了一个方向，床头朝北，请师父慈悲开示，床头的正确摆放位置哪个方向最好？
你要是按照风水来讲，风水学它每一年的风水会都转的呀，所以你不可能的呀。你这个说哪个风水好，你冲着佛台那个位置风水最好，你哪个佛台位置放着菩萨，你就冲着哪个佛台位，孩子思想一定集中。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设好佛台当天可以多念礼佛，请问礼佛的遍数有限制吗？
你要是刚刚设好佛台，一般设佛台菩萨总是来的呀，来了只要你油灯不要灭，菩萨一直在， 油灯灭了，那么菩萨就请走了，香留着啊，菩萨不一定在的，但是你只要把油灯打开，那你就是请菩萨来，听得懂吗？先点香再点油灯，你把想让菩萨多留一会儿念经，那么你就一直念，你把油灯开着，菩萨在，你的功力很大，明白
了
吗？
礼佛有没有限制多少
遍？一般的21遍以内的呀，当天也就是啊。
嗯，感恩师父。一命二运三风水，名字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一位师兄改了新名字之后，不同的算名字的老师说，这位师兄新的名字会让他夫妻家庭缘分上进。请问新的名字是主要导致这对夫妻缘尽的原因，还是其实本身命中就有这个缘分？
这对夫妻是这样的，这对夫妻本身一对夫妻两个人的命不同的，听得懂吗？这个男的有他的命运，女的有他的命运。那么小的时候算这个男的怎么怎么好，或者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呢这个女的命运呢他没跟他配上，那么他们两个人配上成为一对夫妻了之后呢，他们的八字就改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对夫妻的命就改了，本来这个男的应该很不好的，碰到个女的有帮扶运的，这个男的命运就改变了，这个男的本来是很差的啊，那么女的好了，那么就带上帮扶运。那如果这个男的本来是很好的，嫁了这个女人之后，那个女人整天跟他闹，那个男的命就不好了，这个合八字，两个人八字合在一起，这个命就改变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所以这对呼气就不行了，就呼啦呼啦呼啦呼啦。
然后新的名字对学佛人来说占的比例有多少？
20%呀，有什么关系啦？名字不好，你自己好好念经拜菩萨照样好，名字好锦上添花。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80%都是不好的东西，你就算名字改了20%，你能让80%改了好不啦？如果你今天80%都是好了，你20%名字也改了好了，你是不是100%啦？
明白，感恩师父。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师父曾经开示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屋里至少要开一盏灯，不要太暗。也曾经听过图腾节目，师父看图腾的时候说同修屋外要开灯，想问晚上的时候屋子里面和外面是不是最好都开一盏灯？
你要是这个门口人很少，是个 house 的话，大的花园洋房你最好要有灯的，你一片漆黑的话，你这种泥土这种土地很容易惹鬼的，听得懂吗？
明白。
你如果住得起大 house， 你这个灯点不起啊，一个晚上最多1块钱了电费，吓死了，节约的嘞，前面走后面关，前面走后面关。
感恩师父开示。
要节不能节约的，有的时候这个走道里的灯那是你的喉管呐、啊，一定要亮的呀，所以走道一定要宽要亮，你这个运程才好呢。
地狱执法的预差会有可能投胎做人吗？
有可能的。
如果有，他们在地狱惩罚很多人，这些经历会不会让他们结恶缘？
他们虽然结恶缘，但是他们是执法人员，他们上来之后他们继续会执法的。
感恩师父。
在学佛班中有一个问题，师父有说过礼佛大忏悔文不要大家一起念诵，如果在学佛班中教大家念经，可以一起念一遍，以便大家熟悉不认识的字吗？
不要了。
不要。
有的人念得慢，有的人念得快，里面都是菩萨的名号，念得太快的话，念得不对的话，反而不尊敬菩萨。你让他念不出来的人慢慢念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一起念了？念不出来为什么要一起念了？听懂吗？
好的，感恩师父。
好了，
明白了。好。同修在去年11月开始给不信佛的先生做劝导声闻， 一个月后，同修做了两个有关先生的梦。第一个梦是梦到先生掉下深渊，后来自己又坐了起来。第二个梦是梦到先生去世了，家人还开始为同修介绍朋友男朋友。同修在两次做梦后，有为先生许愿念诵小房子和许愿放生，也有转弘法功德给先生。现实中最近先生的关节开始疼痛，状况不好，请问师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继续给先生做劝导声闻呢？还是同修还需要做什么？
刚刚开始都要这样的，刚刚开始没有那么快的，先生身上有很多的业障，他又没修，你帮他刚刚开始还债，人家灵性不盯着他要啊，听得懂吗？
好的。
举个例子，就像看病一样的呀，对不对？你过去你现在身体上不好了，突然之间不好了，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就算给你配了药，打了针了，你也不一定马上就不痛啊，你还回去痛一段时间的呀。
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
消了炎之后才能不痛了呀。
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